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特别是我们传讲上帝的律法书真正在律法书中得见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上帝是在耶稣基督里应许拯救我们的上帝上帝也是保守我们知道我们罪证成全的上帝。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祝福我们。创造天地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你耶和华上帝创造诸天。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是打开创世纪打开律法书的时候，主，求你打开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通达，使我们向你为我们所命定的圣洁之路自由之路智慧之路幸福之路天国之路公义之路智慧之路，也是生命之路之本。主啊，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是最终通向死亡。主，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谦卑，主，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开放，主，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使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在你的脚下领受你自己的教训。主，求你把烈火的律法赐给我们，当初你怎么赐给了你的选民以色列人，今天你也赐给你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做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的。主，求你使我们晓得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你的律法，因着你自己公义的缘故，使律法为大为尊。你又借着你大能的圣灵，就是你自己的手指，把你的律法不光是刻在石板上，更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样你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求你使我们宝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求你使我们在基督里真正认识，真正遵行，真正传讲你自己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和诫命。谢谢主，就在基督里赦免我们主办的过犯，借着圣灵不断的使我们认罪悔改更新复兴和成全。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创世纪第一章的，今天我们是14节到25节正好是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的创造在这儿我们分享的段落就比较大一点有的时候我们求助引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分享一节经文两节经文，可能讲的比较细有的时候我们就讲的比较概括一点。在创世纪第一章的14节到25节经文如此说，说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铺照在地上，管以昼夜，分别明暗。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上帝说，谁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全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众多，充满海中的水， 全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生住各从其类，地上一些昆虫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讲的是上帝在第四天啊对日月星辰的创造啊，第五天啊对于这个海中水中各样的生物啊以及空中飞鸟的创造啊，同时我们讲到啊第六天啊，当然啊这段经文还没有完全概括第六天啊，第六天的啊后半部分是关于人的创造啊，但是我们讲到啊25节啊，我们就把人的受造啊放在啊下一讲中，我们有特别的分享啊。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啊创造之功啊与自然之美啊，上帝创造万有啊，使徒信经的啊，第一个宣告就是我信上帝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同时我们也把这种创造之功和自然之美联系起来。啊，上帝创造了大自然啊，日月星辰啊，花草树木啊，飞鸟走兽啊，确确实实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啊，还不如这花一多呢。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啊是以人自己为中心啊。昨天晚上我和师母去探访啊一些老年人，他讲到上山下乡啊，一个姊妹就讲到当初自己到茶园里去啊抓虫子啊，根本不敢抓啊，然后就那个小棍啊把虫子夹住啊，他就说哎呀啊，真的是看到这虫子啊，要去抓虫，要用手抓虫啊，小姑娘用手去抓虫啊，觉得啊太丑了，心里太难受了啊，受苦太大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啊生活在受造界中啊，同时这个受造界本身也是啊受到人的堕落影响的世界啊，但是哪怕是受到人的堕落影响的世界啊，我们仍然要见到逐天诉说神的荣耀，胸腔传扬人的上帝的手段啊，我们能不能在大自然中啊欣赏到那种上帝的造物之美啊。当杜甫登泰山的时候啊，造化钟神秀啊，阴阳隔昏晓啊，这个会当凌绝顶啊，一览众山小啊。所以我们看到杜甫诗人啊描述能登泰山啊观日出的那种壮哉啊天地之啊景观啊，特别是登山登上巅峰啊那种一览众山小的啊那种胸怀啊那种美感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常常啊有两大丧失啊，哪两大丧失呢啊，我们往往以救赎为中心啊，不容易得见上帝在受造界中所安排的次序，所以我们对自然界滥采滥砸啊，树木滥采啊，物种啊滥用，水空气食物啊都受到污染，所以我们确确实实啊深受啊工业化之害啊，深受现代化之害啊。当然我们不是完全否定工业化，完全否定现代化，但是如果和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以污染我们的环境啊，污染整个的大自然，使人没有可以呼吸的空气啊，使人没有可以放心喝的水啊，使大自然的景观都受到根本性的破坏啊，就会出现啊这种癌症村啊，那种癌症村啊，大自然就好像在疯狂的报复我们啊，实际上是上帝通过大自然在惩罚我们，管教我们。所以啊，我们需要特别的重新的回到啊上帝与创造的教育 啊，重新回到这是天父世界啊，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啊好管家。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在这段经文中反复思想啊，上帝的创造之功与这个自然之美啊，学习保护环境啊，学习在大自然中啊，默想啊上帝之美啊，默想人生的意义啊，甚至学会啊，在清晨早晨啊，日出日落啊，花草树木啊，都能够有一种休息啊，都能够有一种安然啊，都能够有一种享受啊，就像我们看到啊，以撒啊，然后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边啊，讲到啊，创世纪24章63节说，天降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啊，这个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在原野中啊，在田园中啊，在默想上帝的作为啊，默想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啊，这种默想之美啊，这种美的境界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冯友兰先生啊，讲到啊，中国人的哲学注重境界啊，有那种啊自然的境界啊，有一种功利的境界啊，有一种道德的境界啊，也有一种天地境界或者是宗教境界啊，自然的境界啊，当然就是说啊，蒙蒙叉叉不懂不明白啊，就跟动物植物一样啊，功利的境界啊，这个是啊，功名利禄啊，道德的境界更高一点啊，第四个境界更高的是那种啊，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宗教境界。当然中间我也给加了另外一个境界，叫审美的境界。我们能够得见真理之美啊，得见上帝之美啊，得见这个圣爱之美啊，这些方面啊，人生的终极的境界是一种，我们威斯汀特小教练跟大家讲到啊，以上帝为乐 enjoy in God， 很难翻译，其实是因为以上帝能够欣赏啊，能够喜乐啊，甚至能够最好的翻译能够享受啊，这种享受是一种审美的享受啊，上帝是至善至美的。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啊讲解这段经文。所以我们看到创造之功啊，啊分成1、2、3、4、5、6。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啊，对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啊、第四天、第五天啊、第六天的啊描述中啊，啊其实是有一定的对称性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啊，第一天啊讲到啊，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然后与此相对照的第四天就讲到天上有光体，我们知道是日头和月亮。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天讲到主水之间要有空气啊，讲到啊，上帝将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然后在第五天我们就看到上帝在水中啊造出生物来啊，在空气中啊造出各样飞鸟来。然后我们看到第三天就和第六天对应啊，第三天讲的是在地上啊，上帝创造了啊花草树木啊，然后啊第六天啊，上帝不仅在地上啊创造了花草树木啊，然后又创造了牲畜、昆虫、野兽啊，还有人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1、2、3啊，好像创造了一个背景啊，创造了一个条件啊，然后创造了一个空间啊，然后4、5、6啊不断的填补啊，不断的丰富啊，一一的对应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啊，我们看到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啊，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和年岁。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光体啊，上帝也没有特别讲到日头和月亮啊。为什么上帝没有特别讲到日头和月亮呢？啊，甚至上帝也没有称大光为日头，小光为月亮呢？那这个地方啊， 所以这个犹太教神学家麦蒙尼德在注解的时候，他说当摩西在旷野上帝的默示下写下托拉，写下律法书的时候，啊，其实迦南地啊，巴比伦啊，周围也有一些异教的偶像崇拜的文化。在这个异教的偶像的崇拜文化中，啊，这个泛神论是比较泛滥的。什么叫泛神论呢？哎，日头啊，日神，啊，月亮月神啊，就像中国人啊，这个中秋节啊，我们知道中秋节快来了啊，吴刚捧出桂花酒啊，嫦娥奔月啊，这些神话故事啊，这些这个有一种啊敬拜崇拜民间宗教民间神话的色彩。说上帝针对啊这种当时迦南地所流行的各种各样的神话啊，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就明确的淡化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不管是这大光还是小光，不管这是日头和月亮，不要拜。为什么呢？因为上这些东西是上帝创造的，而且上帝创造这个是有他的功用和目的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啊，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啊，定节令日子年岁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啊，世界上啊这个年历啊总是有两种，一种是阳历啊，是以啊太阳啊为记号的啊，一种是阴历啊，是以月亮月起月落啊为记号的啊，阳历和阴历。然后我们看到，所以说确确实实这些光体啊能够定节令啊，春夏秋冬啊，我们知道啊，现在慢慢是啊秋天了啊，秋天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日照的时间就会缩短了啊，夜晚就开始长一些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可以看到这个日头和月亮啊啊，确确实实发挥一种啊，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啊，日子年岁的功用。而且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时候人还没有被造，虽然人还没有被造，上帝造这些东西，那确确实实也有为人预备的意思啊，使人用这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的，那树木肯定不需要啊，动物也不管这一套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虽然整个受造界是彰显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创造这一切的时候，确确实实也在想到人，想到为人什么所预备。而这就在新约圣经讲到神啊，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什么得益处。所以我们既要全身心的啊爱慕上帝，关注上帝啊，同时我们又知道上帝非常的关注人啊，甚至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啊，上帝赐给人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然后我们再看，然后在第十五节说必要发光在天空啊，普照啊在地上啊，确确实实啊，尤其是日头和月亮啊，阳光普照啊，那是我们中文讲窗前明月光啊，一是地上霜啊，举头望明月啊，低头思故乡。所以我们看到底下记载说事就这样成了啊，进一步说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啊，大的管昼啊，当然是太阳，小的管月，当然是月亮，然后又造众星啊，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啊，铺照在地上啊，日月星辰、啊、都是上帝所造。所以我们本着感恩之心去观赏啊，去使用，但是我们对日月星辰不必顶礼膜拜啊，不必把我们人的命运啊你是哪个星座啊，哪个星辰啊，很多人算命啊这些都是啊神所不喜悦的。然后我们再看，说管理昼夜分别明暗啊，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所以第四日的创造就是啊日月星辰的创造。然后我们看到第五日，上帝说谁要多多滋生啊有生命的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地 好像有着巨大的生产力，地能够滋生百物，但是其实不是土地本身滋生百物，是上帝使地滋生百物。如果上帝不祝福这片地，天变成铁，地变成铜，然后土壤就会沙漠化，就不会生产什么。而土地本身并不具备生产力，水本身也不具备生产力，而是上帝从水中，上帝从地中，上帝是地是水生产了这些东西，仍然是创造。所以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这样的有生命的物，living creature。其实然后21节又讲到各样有生命的动物，有生命的动物，和第二章的第七节讲到亚当，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living creature， 活物实际上是。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那些飞鸟走兽游鱼，他们是活物，活物是说能动的，是动物。人其实也是活物，人也可以说是动物，但是当然现在说人是动物我们都不高兴，人是活物我们就开心，这都是用词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飞鸟走兽游鱼是有生命的，人也是有生命的，其实在原来的希伯来文中不管是有灵的活人还是有生命的动物是两个词是一样的，这个大家明白。这样我们就看到说这些动物本身是有生命的动物，人本身也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从圣经的记载来看，这些植物是没有生命的，动物是有生命的，人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们看到现代人的划分，植物园是植物，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园是各种各样的动物，这个动物包括也是飞鸟走兽，另外是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动物，所以说我们看到基本上分植物园和动物园。然后我们再看说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所以中国人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也是我们观察得出来的，凝练出来的诗句之美。然后上帝就造出大鱼，这地方的这个大鱼呢，其实不一定是鱼，就像我们看到水大江大海啊，里面有大鱼，里面有大鱼，可能是水獭，可能是鲨鱼，可能是其他的东西，但是不管如何，就是水里的很大的活物和水中各种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种其类。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上帝在空中造出各样飞鸟，在水中造出各种游鱼，各种有生命的动物，然后上帝看的就是好的。第22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要滋生众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本身从水滋生。然后我们看到最终是上帝造出，上帝造出以后他们本身又有自我繁殖的能力，而且上帝也祝福他们要滋生众多。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仅是人类要生养众多，上帝是这些有生命的动物也是滋生什么众多的，这个方面这样的个世界才会繁荣昌盛。然后我们看到第六天，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这是地要生出活物来。所以我们看到地生产的有两种， 啊，一种是啊植物，一种是啊动物，啊，但是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虽然生长在地上，啊，虽然圣经中也讲地要生出活物来，啊，但是仍然是上帝什么所造的。然后25节讲，于是上帝造出野兽各种其类。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在各种的神话和这个原始宗教中啊，啊，有的人崇拜大地，啊，有的人崇拜河神，有的人崇拜海神，啊，都是把这些神灵啊，啊，当成能够啊生养，啊，生养的神灵，啊，这个如果地神啊，大地母亲，啊，大地之神不生养啊植物，五谷丰登，怎么会有五谷丰登？啊，如果大地不生养，怎么会有这个啊，会有各种动物？那人就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就完了。所以说人往往把大地和海洋河流甚至是风神雨神我们都当作神灵来顶礼什么膜拜啊！但是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些都不过是上帝的受造物，而且关键不是水生出的，关键不是地生出的，关键是上帝吩咐他们啊，而是上帝亲自借着他们来创造出来的啊，花草树木啊，飞鸟啊，走兽的。然后我们看到在第24节讲的，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种其类啊，牲畜。而这地方当我们讲到牲畜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牲畜，我们常常讲啊，家畜、牛、羊、鸭子、鹅，这些东西到底是人驯化的，还是上帝造他们本是如此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大家可以考察。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知道啊，有些动物你怎么也驯化不了的，啊，本身也不能够作为人驯化使用的牲畜。所以说不管是在巴比伦文明中、埃及文明中、印度文明中，还是中国文明中，还是非洲美洲的文明中啊，能够真正当作牲畜的啊，可以有人来家养食用的，狗了、鹅了、鸭子了、鸡了、牛了啊、马了、骆驼了啊，这些都是有它的啊限制啊。很少有人讲啊，你驯养个狼成为狗多好，那么那不是这样，狼还是狼啊。驯养老虎狮子不行了啊，有的老虎狮子你也驯养不了啊。第一个是它随时发作啊，第二个呢啊，它可能就你让它失去自由，它可能就死掉了啊。很多它不适合家养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分的牲畜啊，昆虫、野兽啊，野兽当然就不同一般的牲畜啊，昆虫。啊，是各从什么啊其类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些，不管是啊飞鸟走兽啊，水中之鱼、水中之兽啊，路上的、地上的、空中的，都是上帝所造的啊，都不能够顶礼什么啊膜拜的。小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基本上看第四天啊、第五天、第六天啊，我们26节开始会讲到啊人的啊创造。各位弟兄姊妹，从以上的分享中，当我们讲到这些生物的时候，有的人就会问啊，为什么上帝创造毒蛇呢？为什么上帝创造老鼠呢？啊，为什么上帝创造癞蛤蟆吃天鹅肉呢？那个癞蛤蟆呢？啊，这些方面我们会常常提出一些非常啊，看起来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啊，其实这些问题啊，几千年啊就有人思考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初奥古斯丁，这个4世纪、5世纪啊，著名的拉丁教父，他在注释《创世纪》的时候，啊，他就说到，那上帝为何造这么多的动物，水上、陆上，有的动物对人似乎是没有必要。 而且许多动物是很可怕甚至很危险的，大的危险的狮子啊，老虎吃人，小的危险的蚊子吸人的血，甚至传播疾病啊，秤虫苍蝇，所以这些东西好像人觉得哎呀没有必要，很危险很可怕。所以奥古斯丁分析说，他们如此说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对于他们的创造者和制造者而言，这些在上帝的眼中是看为好的，是何其美丽的。上帝掌管整个宇宙万有，都处在上帝的至高法则的掌管旗下，是各有什么实用的。奥古斯丁也谦卑地承认，他说我必须承认为什么上帝创造老鼠啊、青蛙苍蝇虫子。然后奥古斯丁啊，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法学家，伟大的神学家，伟大的牧师，那上帝众的仆人，他自己就谦卑地说，我一点也不理解，但是我仍然看到他们各种奇类啊，都很美丽。尽管因着我们的罪，他们中间有很多东西和我们作对啊，比如说老虎狼原来不是食肉的，原来不会吃人啊，但是在人开始吃人以后，他们也开始吃人。所以奥古斯丁就讲说，尽管由于我们的罪，他们中间很多东西开始和我们作对，但是在任何一个生物身上，我都能看到那种在大小上啊、数量上那种整体性的啊、和谐之美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奥古斯丁他就把这些生物啊，或者有生命的物啊，分成三种，有的是有用的啊，有的是危险的有害的啊，第三种看起来是多余的啊，没有用的。那奥古斯丁怎么解释呢？那有用的生物啊，不用说了啊，你看到牛了、羊了啊，可以吃肉啊，牛皮可以做皮鞋啊，牛可以耕地啊，人也可以学习吹牛皮，但是无论如何不用说他们有用啊，可以理解。第二个，有些动物大型动物很危险很有害啊，所以奥古斯丁解释说，那上帝要惩罚我们啊，使我们给我们留下界限啊，有些地方我们不能去，深水之处啊，不是你去的地方，深山老林不是你去的地方啊，上帝使我们行善啊，同时上帝使我们对这个世界也不要贪恋，不要执着啊，不要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天堂啊，这个世界本身是好的，但不是完美的，是有问题的。所以对于那些多余的无用的生物怎么解释呢？没法解释，因为奥古斯丁讲，我一点也不理解。那问题是，我理解的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园，这个世界首先是上帝的家园，我们不过是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我们不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一切啊！我们喜欢的我们就想有啊，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想干掉，我们喜欢的我们就赞美上帝啊，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想上帝啊，你为什么造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摆脱那种极端的自我中心、自高自大，用我们自己一时的喜好和利益来判断一切啊。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奥古斯丁在讲到这些啊，上帝创造的这些有生命的东西的时候啊，其中有用的好讲好理解啊，有危险的有害的啊，也有看似多余的啊、无用的啊，请大家从这三个方面啊来理解。啊，弟兄姊妹啊，最后接下来的啊教训啊，我就给大家讲啊三个方面啊，请大家思考。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敬拜 啊，创造天地的以后，而不要拜日头、月亮、星辰，也不要用日头、月亮、星辰八字来算命教我。我们不要拜所谓的山神、河神、水神，啊，甚至这样讲的水中的大鱼，大鱼就是水中那个大的动物。那中国人特别喜欢拜水中大的动物，到现在我们都在拜，猜一猜是什么？龙，啊，所以我们讲东海龙王、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北海龙王，啊，这些龙是在水中的。啊，是呼风唤雨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拜水中的这些龙，啊，甚至认为我们燕王自尊就是龙的传人，啊，所以说你看到中国文化其实没有摆脱这种图腾的崇拜，啊，没有摆脱这种对动物的崇拜，没有摆脱这种对水里的大鱼、大的动物的崇拜，啊，这些方面啊，我们需要啊深刻的反省。我们不要满足于自己做龙的传人，我们是至高上帝的儿女啊！底下会讲到，上帝造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让我们是啊，天上地下啊，这个上帝之下，万物之上啊，确确实实赐给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方面，我们翻到在耶利米书的第十章啊，我就快快给大家读第十章的第六节到啊第十一节，说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灵，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谁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有一个打成像是从他吃带来的，并有从乌发来的金子，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紫蓝色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工作。唯耶和华是真上帝，是活上帝，是永远的王。他一发动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我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上帝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所以弟兄姊妹，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但是这儿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概括讲，不是那创造天地的上帝必从地上从天上被除灭，本来就是虚无的啊，所以说我们拜金的偶像、银的偶像、肉体的偶像，啊，实在是愚昧之至、狂傲之至，啊，实在是逆天，啊，实在是无天，啊，实在是背逆上帝。啊，第二个啊，我们要学习向这些小东西、受造物来学习。啊，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在箴言第六章的啊，甚至是第六节，在箴言第六章第六节啊，我给大家翻到箴言六章六节到第七节第十一节说，懒惰人呢、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候聚敛粮食。懒惰人呐、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入强盗出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所以那些懒汉，那些贪睡的人啊，那些生活没有纪律的人啊，不知道殷勤劳动，不知道节俭，应当拜蚂蚁为老师啊！所以你看到上帝所创造的小蚂蚁就可以做我们的人生老师啊！当你思考小蚂蚁的时候，你就晓得啊，需要夏天为冬天预备啊，需要辛勤做工啊，不需要人家来拿鞭子抽着你啊，不需要老板来督促你，不需要爸爸妈妈老师来命令你做作业做这做那 那是奴才，那是孩子不成熟的。啊，真正的顶天立地的人要学会管理自己，要学会攻克其心，要学会哪怕像小蚂蚁一样，不用鞭子抽，啊，不用君王管，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智慧人。然后第三点啊，我讲到啊，美的默想，美的默想，我们看到意象啊，在创世纪我们24章第63节讲到说，天降晚，意象出来在田间默想。我这儿特别给大家讲到啊，美的默想，什么叫美的默想呢？美的默想是指从那些具体的、有形体的之美，然后想到美的观念，啊，美的秩序，然后想到上帝就是最美最善的，啊，从这种啊，柏拉图称之为啊爱的阶梯，爱。爱不是爱爱本身，啊，中国人讲爱美之心，啊，人见啊有之，啊，柏拉图他的会饮篇，啊，会是相会的会，饮是饮酒篇，就大家聚会啊，喝酒聊天，啊，开始谈论什么是爱，啊，爱的对象是什么，啊，什么是爱的疯狂，爱的迷醉，爱的满足。啊，所以柏拉图有两篇对话是非常出名的，啊，一篇就是会饮篇，啊，一篇就是国家篇，啊，会饮篇探讨的是爱与美，啊，这个国家篇探讨的是善与义，说人生最美的爱与美，爱情美丽，爱美之心。啊，然后是当讲的国家的时候啊，奥古斯丁讲没有公义的国家就是非当的，一群土匪，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梁山好汉，啊，没有公义，啊，这个国家是啊非常需要神炼的。我就给大家读这么一段，说这个巴图讲到这个登天之梯，他说从个别的美开始。我们追求那种一般的美，这样我们就能够找到登天的梯子，啊，一步一步的上升，也就是说从一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形体，从两个美的形体到所有美的形体，从形体之美到体质之美，从体质之美到知识之美，从知识之美进到美本身，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啊，最终明白什么是美。所以我们中国人强调我们人生啊都是追求真善美，真善美本身虽然体现为啊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鸟走兽，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具体的朋友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工作的关系，但是这些具体的美的存在本身啊，都有其有限之处，甚至不美之处。我们从他们的美，然后思考何为美的概念、美的知识、美的秩序啊，何为美的终极啊，这样我们就晓得啊，圣家讲在你的光中我们得见光，或者说啊，保罗讲的自从造天地以来啊，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不能见，因为上帝终极之美看不到，但是借着所造植物，借着所创造的这些花草树木飞鸟走兽日月星辰日头月亮白昼黑夜，见到这些所造的有形之物，我们就可以得见神。这种得见是一种理性上的得见，这种得见是一种心智上的得见，这种得见是一种灵魂上的直觉， 所以弟兄姊妹啊，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种审美的眼光啊，审美的境界啊。人如果没有这种审美的眼光，审美的境界，那我们就在人间就没有享受啊，我们就只能够享受吃喝拉撒睡啊，却不能够享受那种啊美的境界，那种美的理念、美的知识，以及上帝作为啊至美至善啊那种美啊，那种美不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能够碰到的啊，甚至不是用我们的思想能够触及到的啊。当那种美像扫罗显现的时候，使他成为使徒；当那种美像摩西显现的时候，在燃烧的荆棘中，那摩西就从放羊啊变成了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当那种美啊降临在扫罗身上的时候，扫罗就从一个到处找驴的人，然后上帝恩膏他，然后他就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被上帝重用的啊拯救以色列人、建立国家的扫罗王。所以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从每一天所接触的有限的、有形有体的、不那么完美的，但是仍然是美的，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美本身啊，唯愿我们更多的从有形有体的受造物本身能够更多的得见啊，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能够更多的体验到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主怎么在我们心中，主怎么在我们中间，主怎样是无所不在的，同时我们肉眼又看不见。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寻求主，去得见主啊，在他面前得享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样我就今天给大家讲到啊，创造之功啊与自然之美啊，请大家更多的思考。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讲到创造之功与自然之美的时候，我们分享到你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如何创造日月星辰在天空，如何使水滋生出大鱼和各样的生物，使空中充满各样的飞鸟各种其类，也是陆地有生出昆虫和野兽，并且使他们生养众多。主，求你赐给我们真智慧，使得我们创造那事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上帝，而不是崇拜各种各样有形有体有限的物，甚至人本身。更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能够得见逐天述说神的荣耀，胸膛传扬上帝的手段。我们甚至从那些小蚂蚁也能够学到智慧、勤劳、积蓄的功课。主，你真的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主，继续求你用爱的恩膏来膏抹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处处得见你的爱，处处得见你的善，处处得见你的真，处处得见你的美，把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